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《透视一尊》，作者天地八五，演播 A 阿勇。第三十一章，谢谢刘主任。朱小美瞪大了眼睛，不可思议地问道：你难道想维护这位医生吗？邓小姐，你可要想清楚，你难道真的要为了一位医生而得罪了我们朱家吗？
如雪，你真叫人失望，看来长江把医院交给你是个错误。
朱银川叹息道：
邓小姐，你这是不把我们朱家放在眼里了。
朱月峰一脸沉静。
邓如雪耿直道：我可不想被你们这种人脏了眼睛。
放肆，就是邓长江在这里也不敢这样说。
朱银川大怒。朱月峰气得暴跳如雷，恶狠狠地说道：
邓小姐，我今天就把丑话放在这里，你今天要是不把他开除并立刻赶出医院，知海医院就别想办下去了。等我回到局里就立刻着手取缔你们医院，你准备关门大吉吧。
邓如雪深吸了一口气，似乎有些犹豫，他也痛恨这些利用关系而篡取国家专项补偿款的行为和个人。他知道刘月做的没有错，可是朱家来头不小，他真的无力抗衡。他扭头看向刘月，只见刘月一脸平静，嘴角还微微上扬，似乎在发笑。察觉到他的目光，刘月淡淡地说道：
邓院长，把我开除吧，我这就走。
刘月，
邓如雪一把抓住刘月的手，摇了摇头。别说刘月治好邓长江的恩情，就是光看刘月的医术本领也不能开除。看着那紧紧抓在一起的手，朱小美突然露出恍然大悟的神色，咯咯地嘲笑道：
嘿嘿嘿，怪不得呢，怪不得邓小姐这么维护这位刘主任，看来你们的关系不一般呢，是恋人还是情人呢？
不管是什么关系，他这辈子都别想继续做医生了。等我回到局里，一句话就能把他的所有证件吊销。他要是再敢在医院上班，那就是非法行医。
朱月峰冷笑道：
哼哼，到时候我会亲自报警，把他抓捕归案，叫他把牢底坐穿。
就在这时，梅小燕急匆匆地跑过来，焦急道：朱总快不行了。
此话一出，整个高级病房里顿时一片寂静，落针可闻。
什么？
朱银川最先发出声音来，却带着明显的颤抖和沙哑。
二哥，
朱小美惊叫一声就跑了过去。
快把我扶起来，
朱银川喝道。两位专门负责特护还在犹豫时，朱月峰已经过去搀扶朱银川了。还没等颤颤巍巍的朱银川下来床，只见朱小美已经跑了回来，惊叫道：
爸，大哥，不好了，小华快不行了，那些笨蛋医生无法找到病因，劝我们马上转院。
怎么会这样？刚才不是还好好的？
朱银川顿时慌了神，他病了一年多，他以为他会先死，绝对不能接受儿子死在他的前头。他无法忍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，
连这里都找不出病因，还能转去哪里？
朱月峰六神无主道。朱小美看了刘月一眼，轻声道：
徐主任说他们的刘主任或许有办法治好。
刘主任是哪个呀？
朱月峰指住刘月：
就是他吗？
好像是的。
开什么玩笑，他才做几天医生，有什么本事？
朱月峰满是鄙视道。朱银川也满是不信。
我觉得徐之武他们应该会有办法的。
可是徐主任亲口说的。
朱小美还没说完，只见徐之武急匆匆地跑过来。
朱老，只有刘主任能救朱总。
徐之武身后还跟着赵兵，赵兵气喘吁吁地说道，
朱老，朱主任，你们还是赶快请刘主任去治疗吧，之前王全胜也得过这种怪病，就是刘主任治好的。
朱银川和朱月峰面面相觑，刚才还对刘月不屑一顾，现在竟然要求到刘月头上了。朱月峰张口结舌，一句话也说不出口。还是朱银川见多识广，脸皮也够厚，见他看向刘月，喝道，
刘主任，你还站在这里干什么？你身为医生，难道我儿子的病你可以不救吗？你要是敢不救，我叫你在整个华夏都没有立足之地，我叫你。
刘月直接把工作证扔到地上，打断他的话，淡淡的说道，我已经被你大儿子开除了，现在不是医生，无权给你二儿子治疗。朱银川气息一滞，差点气得昏死过去。他很清楚刚才的事情，朱月峰确实要把刘月开除，还要赶出医院呢。想起朱月峰做的那么过分，他狠狠地瞪了一眼。朱月峰是朱银川的干儿子，他倒是希望朱小华突然死掉，好得到朱家的产业。可是在这个时候，他就是再想朱小华死掉，也不能表露出来呀。他知道朱银川的意思，只好急忙把刘月的工作证捡起来，亲手佩戴到刘月的胸前，一脸讨好地说道，
刘主任，你就是救死扶伤的神医，谁也不能开除你啊。
刚才是谁说的，如果不开除我，连医院都别想办下去呢？刘月问道。朱月峰的脸比猪肝还黑呢。
对不起，刚才是我不对，刘主任，还请您去救救我二弟，只要你能救活我二弟，什么条件我都能答应你。
刘月没有理会，而是再次把证件取下来扔到地上，我已经不是医生，诊治病人就是非法行医，你刚才不是说只要我敢在这里上班，你就要亲自报警抓捕我吗？我可不想给你们添麻烦，你们还是另请高明吧。朱月峰慌忙捡起来，再次给刘月戴上。
哎，对不起啊，我真的是错了，我混蛋，从今天起您就是医生，还是最权威的主任医师，我会加紧把所有的证件给您办下来，有什么要求您尽管说，我全都答应您。
在朱小美的搀扶下，朱银川颤颤巍巍地走过来，一躬到地哀求道，
刘主任呐，算我求您了，请您救救小华。
刘月无视朱银川，抬眼看向朱月峰，淡淡地说道，你辞去卫生局的主任职务。
这
朱月峰愣神了，能做到主任的职位极为不易，他万万不愿意。
怎么不愿意？
那我无能为力。刘月转身就要走，
月峰，快答应他。
朱银川瞪了一眼，不容置疑地命令道。朱月峰咬了咬牙，无奈道，
好，我答应你，
再去付500万的治疗费用。刘月又淡淡地吩咐道，
这……
朱月峰怒极，再严重的病也没有敢一下子收500万的医院呢，除非那些有钱人心甘情愿。他可是卫生局的领导，刘月敢这样乱开价，就是他们打击的对象。
小花都快要死了，还在乎钱干什么？ 快去赴！
朱银川气愤道：“
好，我去赴。”
朱月峰急匆匆地跑去付钱了，很快他又跑了回来，把交费单据递到了刘月手中。刘月点了点头，再次问道：“你们还要申请穷困医疗补助吗？”“
啊，不，不申请了。”
朱银川那时再也不敢了。“你们呢？”刘月向朱月峰和朱小美两人问道，两人急忙摇头：“
啊，不，不申请了，
不申请了。”
你们总算知道要脸了。刘月抖了抖白大褂，这才不紧不慢地走进急诊室。而在他的背后，朱家人脸色漆黑，就像是冰寒彻骨的冬夜。都出去。急救室内，刘月对着里面的医生毫不客气地驱赶道。等到里面的医生和护士全都离开，刘月反手关上房门，这才走到朱小华面前。现在的朱小华已经处于昏迷之中，其实并没什么大碍，只要再等上几分钟，等到刘月之前输入他体内的真气消散掉，就会自动醒来，自动好转，还会恢复之前健健康康生龙活虎的模样。现在刘月要做的就是拔掉链接在朱小华身上各种仪器，然后耐心等待。趁着这段时间，刘月甚至还坐在椅子上催动真气修炼了一会儿。十分钟后，朱小华悠悠醒来，就像睡了一觉做了个噩梦似的。他翻身下床，怒视刘月：“
这是哪儿？你想干嘛？”“
这是急救室，你刚才犯了怪病，我治好了你，是你的救命恩人。”不等刘月说完，朱小华已经叫嚣道：“
你放屁！”
虽然之前他也感觉身体有些不舒服，可是现在他健康得很。他伸伸胳膊，蹬蹬腿，又扭扭腰，最后还直接从一张椅子上跳过去，又做了几个俯卧撑，哪里有怪病啊？都这么活蹦乱跳了，要是还说他有怪病，那真是比什么都搞笑。不信你去问问他们。刘月打开房门，率先走了出去。
小华呢？他怎么样啊？
守在外面的朱银川和朱家的族人纷纷上前询问。朱小华可是朱银川的亲生儿子，是朱家产业的唯一继承人。不等刘月回答，他们就看到朱小华大模大样的走了出来，哪有半点病伤。微微一愣之后，他们顿时恍然大悟，然后就是对刘月充满感激的拜下去：“
刘主任呐，您真是神医盖世啊，刘主任真是太感谢您了，那么多的专家都束手无策的病症被您一下子就治好了，我们华夏能有你这样的神医，那真是病人之福，医院之幸啊。小华呀，刘主任救了你一命，还不赶快来道谢。”
朱小华直接就懵逼了，他记得之前他还动手打了刘月，转眼之间刘月咋就成了他的救命恩人呢？可是这么多人都这样说，他也不敢质疑。最终在众人殷切的催促之下，他走到刘月面前鞠躬道：“
谢谢刘主任。”
本章播讲完毕，请您稍后继续收听。